第34篇，宇宙的光明妇人。启示录头一段是由前11章组成，说到从基督升天直到永远所要发生的一切事。第二段是由后11章组成，详细的描述从今世的末三年半，就是大灾难的时期，直到新天新地的勇士，所有重要关键的事物。这一段所启示重要关键事物的头一项，就是生男孩子的妇人。本书的前11章说到七印和七号，七印和七号是启示录的内容一个简要而总括的概略。头四印乃是说到从基督升天到这个世代的末了，大约2000年的历史。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世代的最末的时期，非常接近第五印的时候。第五印就是那些寻道圣徒的祷告。当揭开这一印的时候，有千万为主见证被杀的圣徒的寻道，他们要向神呼喊申冤，恳求神来干涉并且对付背叛的人类。第六印将是神对这些寻道圣徒之呼喊的答应。这印的超自然灾害将是对住在地上之人的警告。这六印将我们带到这世代的末了。第七印包括七号，是包罗一切的。七号既然是第七印的内容，所以第七印就等于七号。头四号是超自然的灾害，乃是神对地、海、江河、日、月、星辰的审判。这四号要毁坏天和地，使地不再适合人居住。诸天是为着地的，而地是为着人居住的。然而因着人不断地使神失望并且背叛神，最后神要宣告他再也不能容忍了。第六印的大地震和天的震动将是对住在地上之人的警告。这个警告将是那紧接而来超自然灾害的序幕。第六印和第七印里头的头四号是大灾难的起头。第五号要直接的毁坏人，是大灾难中最严重灾祸的开始。第五号乃是启示录8章13节所说那三样灾祸中的第一样。第六号是对人进一步的审判，将是第二样的灾祸。第三样的灾祸就是第七号消极内容的一部分，包括神愤怒的七碗倒在敌基督和他的名他的国之上。第七号所包括的这七碗要结束大灾难。随后主耶稣要来到地上，在哈米吉顿战争中与敌基督征战，敌基督要被打败，和假申言者一同被扔到火湖里。这事以后就引进千年国，有1000年之久，然后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来到，直到永远。第七号要持续到永远，这就是启示录这卷书简要的概略。基督所揭开神经纶的书卷要到永远才完全被揭开。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，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住在新耶路撒冷时，我们所要见的要比今日所见的更完全。将来我们在勇士里所看见的书卷有永远那么长，第七号要一直持续到永远，包括了许多重要的事。大灾难末了的部分，大体信徒的复活和被提，圣徒的奖赏，羔羊的婚娶，七晚，基督与做他军队的得胜者降临到地上，在哈米吉顿与敌基督征战，物质大巴比伦的倾倒，撒旦被捆绑，千年国，人类最后的一次背叛，撒旦被扔到火湖里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 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尼弟兄年轻的时候曾带领查读启示录，从那一次读经后，他所看见关于这卷书的光越来越多。1933年我们就要求他带领我们透彻地查读启示录。他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把启示录好好读许多遍，并且知道每一章所说的，甚至几乎能够把整卷书背诵过，那时候他才答应我们的要求。那时我觉得这个要求实在太高，然而经过这许多年以后，我渐渐地懂得，我们如果要了解这卷书，就必须对这卷书中的每一点每一个细节都很熟悉，我们必须对每一章都非常的熟悉。我们已经看过启示录的前11章是一般的概序，后11章是详细的描述某些重要关键的事，所以不要把后11章当作前11章的继续。从某种意义来说，后11章是前11章的回溯。读启示录就好像阅览某一个城市的地图，首先要看主要的街道，对这个城市有了概念，以后再细看较小的街道、巷子以及其他的细节。先对地图有了概括的认识，再一步一步步的细看。启示录后半所记载的这些重要细节和关键的事，头一件事是12章一节里所提到的妇人。这一节说，天上出现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。在此，这个妇人是出现在诸天之上，并且称为大异象。这个大异象不是关于一个强壮的男人，而是关于一个妇人。这个大异象中的妇人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在诸天之上。他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。他是在12星的照耀之下，在月亮的照耀之上，又被日头的照耀围绕着。因此他是全然超脱的。凡在黑暗中的就是受捆绑被拘禁的，但是凡是在光中的就得着释放且超脱的。你愿意成为这个妇人的一部分吗？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姊妹们当然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，但是弟兄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若说他们是男的，那就无分于这个意象中的妇人了。你包括在这个妇人里面吗？如果是，那么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女人。从圣经的起头到末了，在神的眼中他的百姓都被视为女的。以赛亚书54章5节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在耶利米书3章14节，耶和华告诉他的百姓说，他娶了他们。在耶利米书31章32节，他说他是他们的丈夫。不仅如此，在何西阿书2章19和20节，耶和华说他要聘他的百姓，永远归他为妻。我们虽然都知道主耶稣来做救主、做羔羊，但是有一天他对门徒说，他来是要做新郎。不仅如此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节说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真绝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要问弟兄们，弟兄们，你们有丈夫吗？赞美主，我们的丈夫乃是基督。就天然一面来说，我们弟兄们是男的，但是就属灵一面来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在神眼中是女的。在神永远的经纶里，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基督。亚当是基督做新郎的象征和预表，而亚当的妻子夏娃乃是神的百姓做基督之配偶和妻子的象征和预表。所以在神的经纶中，他总认为那些蒙救赎的百姓是他的妻子，他自己乃是他们的丈夫。启示录12章里说到妇人和他的孩子，却 却没有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谁。然而本章启示说她怀孕了，将要生产。那么她是从谁怀孕的呢？谁是这个孩子的源头呢？读了整本圣经以后，我们便知道丈夫就是在基督里的神。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并不容易，我们若要正确地解释这一卷书，就需要圣经其他65卷书，因为要知道这个妇人究竟是谁，我们需要来看整本圣经。有些圣经教师持有一个观念，认为这个妇人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男孩子就是耶稣。然而这个观念和本章的上下文不合，因为耶稣在大约2000年以前就升到天上了。但启示录12章5节6节告诉我们，男孩子要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，接着妇人要被养活1260天，这1260天就是3年半或42个月，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。这证明男孩子并不是主耶稣，妇人也不是玛利亚。玛利亚只是地上的一个妇人，但12章的妇人却是宇宙性的团体人，并且出现在天上。也有人说这个妇人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民族。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以创世纪37章9节为根据。按照这一节，约瑟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个星，向他下拜。这个妇人既然身披日头，带着12星，且站在月亮上，显然与约瑟那个有关他全家的梦相合。因此有人就认为说，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必是象征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。但是启示录12章17节明说，这一个妇人不仅包括那些守神诫命的人，也包括持守耶稣见证的人。那些守神诫命的是犹太人，但那些持守耶稣见证的人必定是新约的信徒，不是犹太人。这是有力的证明，这个妇人不单是由犹太人组成，她乃是由两班人组成，就是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和持守耶稣见证的信徒。所以如果说这个妇人是以色列民，这也和这一章的上下文并不合。这一章的妇人乃是神全体的子民，根据这个意象，这个总体有三部分。他头戴着12个星，他的身子披着日头，他的脚踏在月亮上。所以这个妇人是宇宙的，包括了12星、月亮、日头，在约瑟的梦里太阳、月亮和11个星，再加上约瑟自己，象征神在地上全体子民的组合。基于那个梦的原则，这里的日头、月亮和12个星必定是象征神在地上全体的子民，就是这一章里的这个妇人所象征的。他身上大部分披着日头，这日头象征神新约时代的子民。基督来到世上之前是旧约时代的黑夜，等到基督在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，日头的时代就来临了。在此之前是月亮时代，月亮表征神旧约时代的子民，月亮是在妇人的脚下，因为月亮时代是律法时代，不该像心那样被高举。心象征列祖，就是神颁赐律法之前的子民，在妇人的头上为冠冕。神在这3个时代所有的子民构成了这个妇人，他们都是发光者，因此他是光明的妇人，历世历代以来一直照耀着。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就会看见神的子民可以归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列祖，活在从亚当到摩西的时期；第二部分是律法之下的百姓，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的来临；第三部分是从第一次基督来临到他第二次来临的期间，那些构成召会的信徒，归在第三类的人里，乃是宇宙中神子民的主体。12星象征列祖，在黑夜中个别的带着属天的光照耀，所有的列祖 都是一颗一颗单个的心，他们是在黑夜中，因为在他们的时代，基督还未来临，天尚未露出曙光。这些单个的心乃是这个宇宙妇人的冠冕，象征神恩典和经纶的荣耀被高举。十二这个数字表征神永远经纶里的完全。那些在神恩典原则下的列祖，并不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他们是高举在妇人头上的冠冕。所有的列祖像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都被看为冠冕。在列祖以后是以色列人，由月亮所象征，反照太阳，就是基督的光，并且在基督的光里团体的照耀。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的黑夜中，律法虽然好，却不被高举。在本章里，律法被描绘为月亮，在妇人的脚下。按照这个意象，月亮不在他的头上，乃在他的脚下。月亮是明亮且发光的，但却是在他的脚下。这就是说，律法的原则在神眼中并不被高举。这个妇人身披日头，就是披了基督。按照路加福音一章78节79节，基督来了，就是太阳升起来了。马太福音4章13到16节说，基督来了乃是大光，照在那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。这就是说，基督来临之前是黑夜，日头所象征由全部信徒组成的召会，在白昼团体的以神的荣光照耀。日头披在妇人身上，这事实指明召会是神子民的主体。基督既已来了，我们就活在白昼中。虽然旧的某种意义说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乃是黑夜，当主再来时，我们会有更大的白昼。但从基督第一次来临所开始的那一个白昼，至少已经是一个小的白昼。千年国将是更大的白昼，因为到那时候的太阳的光要比今天的光强七倍。我们生活在小的白昼中，期望那更大的白昼来临。我们现在是在一倍的日光中，期待着那个有七倍日光的白昼。也许有的人会和我辩论，说出罗马书13章12节说黑夜已深，并且启示录22章16节说基督是明亮的晨星。这些经节我都很熟悉，但要记得圣经里的真理都是两面的，两面我们都必须考虑。基督既已来到，我们就不在黑夜里，而在白昼中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是一颗星，还是日头的一部分呢？一面我们是夜间的星，另一面我们乃是白昼日头的一部分。这一个大意象是何等的奇妙，这又一次的证明圣经是神自己默示的，是神自己写的，没有任何别的人能有这样的智慧，用妇人做表号来表征神所有的子民。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但以理等等，他们都是月亮的一部分，但是赞美主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却是日头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。这就是宇宙光明妇人的意象。本章里的妇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宇宙的，她在时间上是宇宙的，是从亚当的被造一直到永远。她在空间上也是宇宙的，她既在地上也在天上。这是有力的证明她不是玛利亚，但是玛利亚却包括在她里面，就像我们都包括在她里面一样。怎么可以说这个宇宙的妇人就是玛利亚呢？玛利亚太小了，她既不是那样的光明，当然也不是宇宙的。玛利亚没有带着十二星的冠冕，这妇人也不仅仅是以色列民，因为以色列由月亮所代表。再看看这个妇人，她头上有十二颗发亮的星，代表列祖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当然都是星。以色列人由月亮所代表，不管他们有时候是多么的邪恶并且失败，比较上来说，他们还是在月亮上的人。 只有以色列人是站在照耀之月亮上的百姓，异教徒或是外邦人都不是。难道埃及人、巴比伦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或中国人是站在月亮上吗？当然不是。他们也许站在一堆煤炭上，但绝不是照耀的月亮上。所有别的民族现在仍站在黑暗的事物上，在人类中只有一个民族是站在月亮上，那就是以色列人。然而可惜他们并不晓得月亮是个表号，预表日头，就是基督要来临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是日头。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犹太的信徒，但他们不再属于月亮，他们乃是日头的一部分。召会就是日头，因为基督是日头，而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。基督是头，太阳，我们是身体，太阳。赞美主，我们是这宇宙光明妇人的主要部分。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不仅在时间空间上是宇宙的，在天光中也是明亮的，他站在明亮的月亮之上，且在明亮的众星之下，身上披着明亮的日头，他是全然明亮，毫无一点黑暗，他的光是天光，全然属天。我们召会既是他的主体部分，就必须像他这样的明亮。在创世纪3章，那条小蛇借着女人进来了，许多世纪以来，解经的人都说蛇借着女人而来，因为女人比男人软弱。我早年禁止的时候也是这么说，但现在我领悟，在完成神经纶的事上，我们必须先做女人，而不是做男人。狡猾的蛇知道该毒害谁。今天我们不是亚当的一部分，乃是这位宇宙光明妇人的一部分。蛇进来败坏女人，因为他知道神要用女人来成就他的定旨。任何人不先看自己在神眼中是女人，就永远不可能完成神的经纶。你必须先看自己是女人，你必须说，主啊，我不是男人，主，你才是男人，我只是这妇人的一部分。既然你是男人，而我是女人的一部分，我必须以你为我的丈夫，为我的头，并且顺服你。蛇败坏了女人之后，神来干涉并审判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我们必须用创世纪3章来解释启示录12章。创世纪3章15节说到女人、蛇和女人的后裔。启示录12章乃是说到这三者，不过规模大多了。这妇人现在更大了，蛇已经变成了大龙，女人的后裔也发展成男孩子。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开始于创世纪3章15节的女人。我们需要看见在宇宙中有一个大的宇宙光明妇人的意象，他在忍受惨难，要生孩子。在这个妇人的面前有一条龙和他征战，要在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吞吃这个孩子。这个仇恨乃是出于神，首次出现在创世纪3章15节，就是神将仇恨放在蛇和女人之间。今天宇宙中只有一个战争正在进行，那就是神的子民这个妇人和蛇这龙的之间的征战。你有看见这个意象吗？今天我们都是这妇人的主体部分，而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一条龙。创世纪3章里的蛇怎么变成启示录12章里的龙呢？就是因为它吃了太多的东西，蛇借着吃就不断扩增，许多人都做了它的食物。现在它还想吞吃我们，但是我们绝不会被他吞吃，我们反要给他致命的一击。当日耶和华咒诅了蛇，派定他必须吃土。今天如果我们是属土属地的，我们便是蛇的食物，但我们若是属天，蛇就无法吞吃我们。我们既不属土也不属地，我们乃是属天光明妇人的一部分。 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意象，在宇宙中妇人和龙正在交战，凡逼迫召会的就是与龙是一。天主教因为逼迫爱主的人，所以与龙是一。在启示录17章里，我们看见一个有七头十脚的兽，头和脚的数目与龙的一样，有一个女人骑在这个兽上，身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被盗的天主教就是那个骑在兽上的妓女，与龙合一，逼迫那个光明的妇人。当使徒保罗还是大树扫罗的时候，他逼迫召会，那时候他是月亮的一部分，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吗？我们都要强烈地说不是。同样，法利赛人虽然是犹太人，却不是月亮的一部分。主耶稣称他们为蛇类，并且是毒蛇之种，他们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所说的蛇的后裔。他们和大树的扫罗都成为大龙的一部分，但赞美主，以后扫罗改变了。无论你是否敬虔，只要你逼迫召会，你就是龙的一部分，至少也是与龙合一。古时候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为神征战，哪里知道他们竟然与龙并肩作战，逼迫神的百姓，破坏并阻挠神的经纶。今天的基督徒必须小心，他们对待召会的态度断定出他们是怎样的人，也决定他们在哪里。凡是逼迫召会的基督徒，就是与龙合一，就是站在龙的一边来反对神的经纶。我们如果看见这个意象，就知道不可能有中间立场，只有两方，妇人或龙。你属哪一方呢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呢？有些所谓的基督徒憎恶召会，切望看见召会垮台，他们说了关于召会的谎言，散布关于召会的谣言，他们反对召会，尽可能的阻挠并且破坏召会，这是出于龙的邪灵的工作。这些人与龙合一，他们若不是龙的一部分，至少也是站在龙这一边。你也许会问说，他们不是基督徒吗？我要这样回答你，法利赛人不也是犹太宗教徒吗？当然是，他们严守他们的圣经，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，包括将基督判死刑，都是按着他们的圣经。但实际上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乃是蛇，并且是毒蛇，是龙的一部分，做事破坏神的经纶。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时，全能的主进来干涉他之前，他乃是龙的活跃部分。主向他显现，把他打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好像说，扫罗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是耶稣，现在来见见你。那个时候起，扫罗就改变了，从撒旦的黑暗里出来，迁入神光明的国里。扫罗一悔改相信，主就差遣他去开百姓的眼睛，叫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，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。又因信入主得蒙赦罪，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。从大树扫罗的例子，我们看见今天谁要是逼迫召会，就是龙的一部分，至少也是与他合一。圣经末了的一卷书启示录揭露了撒旦的定命，在启示录后半一切重要关键的事中，头一件就是十二章里的宇宙光明的妇人。我们是最首要的一项，也是最关键中的一件事。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，乃是征战的时候。我们无论在哪里，都要向反对和逼迫说，到火湖里去吧。我们就是这个妇人，撒旦乃是在火湖里。